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今天呢，这个继续讲六祖坛经啊。那么这一讲呢，是六祖坛经的最后一讲啊，就是累祖品这一品的。那么这一品经呢，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呢，就是六祖大师呢，他在这个太极元年啊的时候呢，延和七月啊，他就呢跟教门人啊往新州国恩寺啊去见他，那也接着就是到了第二年啊的夏末呢，就落成了。七月一号的时候呢，那么他呢就对他的徒众们这么说，他说呢，我到八月啊要离开世间啊，你们呢有什么疑问的话，那么就早一点问啊，我为你破疑啊，令你们呢迷能够尽啊，我如果去以后，我就不可能再教你们了。其实这段话就很简单，都我到了八月份的时候，我就要离开人间了。法海等听到了，就是他的弟子们听了，悉皆啊涕泣啊，通通都掉下眼泪了。只有神会呢，他神情不动，也没有掉下眼泪。所以呢，六祖就讲了，他说神会小师啊，因为神会一直做他的侍者啊，他的侍生。神会小师呢，他得到了善不善等啊，好与不好是等，这就叫一向啥昧。什么叫一向啥昧呢？就是生与灭是等的，贫与贱是等的，成与败也是等的。所以所谓等的意思是平等性，那个等的意思是成功就成功，失败就失败。那为什么成功会等于失败呢？它不是等于，它是等。等的意思是我以平等心来看这一件事情，我们以平等心来看成跟败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很大的不同的态度。我们成功的时候啊，我们以平等心来看它，我们不会沾沾自喜，我们不会被成功冲昏了头，我们也不会一时的喜悦哈 做了下一步错误的决定。所以它是以平等心来看的。失败的时候呢，它也不会因为我自己失败了，我觉得好像很丢脸，或者自己觉得这样子的这种自己的遭遇呢非常的委屈，或者是说失败了，自己也不会觉得把自己的一些过错我们想把它诿过于别人，没有。他以平等心来检讨这个失败，成功的时候以平等心来看他，我们会从成功那个地方检讨出成功的道理，在那里我们会进步，我们就得到了智慧，而我们却不是在善与恶之间沾沾自喜。对一个失败，我们以平等心去看待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失败的经验本身却给我们很多的磨练，也给予我们很多的这个教导，很多新的经验。我们也不是在成败那里去论英雄，所以叫平等心。现在他在赞美神会，因为过去呢，神会呢，他刚来的时候呢神会来的时候呢还想要考一下师父的，对不对？后来他用那个禅杖呢敲了，他说敲了地上说，我如果打你，你是痛还是不痛，是不是？这个但你要知道，神会呢他是从北禅的这个从北宗来的，所以神会呢他在这个真正讲禅定的修行上是很好的，修得很好的，他得善不善等，也就是真正得平等心了。 毁誉不动，哀乐不生，愚者不得，其他的人都没有得到这个啊，一向啥妹。哎呀，你们数年了在山中修行，你到底得到什么啊？有点对弟子们责备的意思啦。你们今天呢在这里哭，到底是哭谁呢？啊，忧而谁呢？那么是不是忧我不知道去哪里，是不是啊？我自己知道我要去哪里的，我如果不知道要去处，那终不报于汝啊，我就不会告诉你，我现在预知告诉你啊，你们在这里悲泣啊，啊，盖为不知无去处，你们大概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啊。那么若知去处即不合悲泣，如果你知道的话，那么你就不必为我而悲泣了。他法性本无生灭来去，法性是没有生灭的，没有来去的，也不没有意义的啊。所以这个法性这件事情，用平等心去看它的时候，是无所谓来去的，也无所谓生灭的，也无所谓一跟义的啊，没有这样分别的。汝等静坐，无于汝说一句啊，你们都坐下来，我为你们讲一段句子啊，叫做真假动静句。那么汝等诵起此句呢，以无异同，依此修行呢，不失宗旨。那么这就是他在这一段，带他累足到最后涅槃这一段，他所讲的一段话。我们讲的这一段呢，讲到这个他知道他自己要去哪里这件事情。讲到这件事情呢，这个我呢又想起了一件这个过去给各位提过的一个问题，来给各位啊再稍微复习一下这件事情。我想诸位都读过虚云老和尚脸谱。虚云老和尚113岁，虚云老和尚113岁呢，啊，那么112岁的时候，113岁，那么就在这一段时间，就是云门事变的时间。虚云老和尚的身体一向都是非常好的，他到了100多岁的时候还要长新牙，他身体非常好。弟子们跟他一起上山的时候呢，他健步如飞啊，年轻的弟子都在底下哈，都气喘吁吁的。虚云老和尚的身体是非常好的，那种身体是只能讲说那是天生丽质，没有话讲的。他刚开始学佛的时候，在山上哈，自己就出家了。他吃的只是吃野草，渴的就饮的是山泉。这样做几年下来，头发长到可以拖的到地上哈，到他的这个很长哈。那么人家看到了还以为他是这个美女是鬼魔鬼一样的。所以这个一个人能够有这么好在山上，而且他自己在他的叙述当中，他走起来健步如飞，可是他到了112、113这一段时间，云门事变了，也就是共产党啊、广东啊这个地方的这个党的这个军警之类的呢，就包围了啊这个云居啊，包围了云居呢，就是啊云居士啊。那么包围了这个云门哈，这是云门文言的道场。过去我给各位讲过，云门是一个非常峻烈的一门，在五宗里的是非常峻烈的一门。虚云老和尚新云居啊，新云门的旧道场啊，是从云门文言创了这个道场以后，慢慢就败落，后来就废掉了，只剩下一个人在那里住着而已。云门事变呢，是传着说，就打他说他身上有钱啊，又有什么金戒，所以就打他，把他打到了啊，就是这个啊这个昏过去了。然后一天呢把他关起来， 不让他出去，一天打三四次，是噗噗有声的打。然后呢，有一天呢，这打的已经都看一看他死掉了，所以那些人呢就呼啸而去。可是呢，隔第二天又来呢，又看他又有一点气又好了，又把他打的又昏泄过去了。所以呢，他昏泄过去的时候呢是初三日，啊，昏过去了。那么昏过去了以后，这个走了，可是连了两天，他躺在那个地方一点气息都没有，只是弟子们只是看他脸还自然，体还有一点体温，所以没有动他。可是到了第三天，他开始有看起来啊，他有一点点啊，这个好像有一点点这个微微的呻吟的啊，有一点气哈、啊，那又把他扶好，扶好以后坐呢，又已经进入主吉祥卧了，大概啊看他体力不支了。啊，去试试看也没有什么味道了，只是还是体上温。可是这样子一直都很久，到了初九日还是几日，弟子们呢去试试看，听到他微微的声音，然后他醒过来了。他一醒过来呢，就把他扶起来加扶坐，然后他马上告诉这个弟子说，你赶快拿笔来为我记。所以他说，他跟弟子们讲，他说弟子们跟他讲说，你已经躺了好多天了啊。他说哦，我还觉得只有一刹那的时间而已啊。他说我呢刚刚哈、啊、我去了这个弥勒内院，听呢弥勒啊讲唯心是定啊，那么我在那里看到哦，过去的旧事啊，就以前啊，哪一个山的什么和尚，哪一个山的什么和尚，他练了哎，大概有九位和尚，他说去了，他们指了一个位置，让他坐在右边啊，大概第三个位置的地方，叫他坐下来。旁那一年呢，那一次呢，维诺呢是阿兰呢、啊，我们。这个佛的侍者阿兰呢、啊，阿兰呢，那一天他当维罗，所以他讲唯心是定。他说：“我、哦、你现在赶快拿笔帮我记起来。”这一段呢，这一段话我是经常把它写了，然后把它连在我的记事簿上。我是经常想一想就把它拿来读一读。我不是不会背，但是我要读的才过瘾。我读给各位听啊，这个是弥勒讲唯心是定啊，讲讲到一半还没讲完，他就马上对虚云老和尚讲说，你回去，还没有到时候，你回去。虚云老和尚跟弥勒菩萨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弟子呢业事哈，罪业深重哈，不想回去。他说不行，你时间还没有到，非得回去不行，等到回去把事情办完了，然后再来。所以当时呢，弥勒给他一段话，这段话呢也就是一个句子，这个句子呢，他虚云老和尚要弟子赶紧记下来，而记下来的时候呢，他告诉他，你不能够轻易，现在不要告诉别人，不可以轻易说，免得人家疑谤啊，有人怀疑，恍然哈，产生了谤佛、谤法、谤僧。他这段话是这么说，他说：“世智何分，波水一个，莫灭贫盆，今无厚薄。”这是第一句啊。他说：“世跟智是分不开的啊，业事很深啊，罪业深重，业深，但是世跟智是一个。”世智何分，分不开的，有业事就一定要有智才会有业事，否则就不可能有业事，有业事后头一定有智，没有那个智就不可能有那些业事。所以世智何分，这两个怎么分得开来呢？波水一个，波浪的波啊， 跟你的水，有水才有波浪，有波浪就一定要起水才行啊，叫波水一个，莫昧盆平，金无厚薄。你千万不要以为盆跟平是不一样的，你要以怎么样，你要以平等性来看它。刚刚我们讲的啊，现在六祖慧能要走的时候啊，弟子们会哭，他哭的原因是会哭泣的原因是因为不平等性而来的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说虚云老和尚他在受云门事件这样子的毒打的时候，他是以入定而受毒打，连打两处都死了，又回阳以后呢，这一些啊，这个军警呢，说老和尚后来问他说：“老和尚，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死？”他说：“老和尚是为你们消过的，老和尚不会死的，你以后就知道，所以以后就没有人再敢打他了，因为都把他打死两次了，他又活过来。但是呢，活过来了以后，他竟然是真正入深定，然后到这个。”弥勒内院去的。那现在到弥勒内院去见了弥勒，弥勒跟他讲的是唯心是定，心是就是六识那个是啊，唯心是定。他第一个句子告诉你是智何分，是跟智是分不开的，所以你要注意，你要成大智慧就是要从你的是里头去成就的。你不可能说把你的业识那些东西都丢掉，你要想成佛，要想成智慧是不可能的。这是他告诉你四字合分，分不开的。哎，波水是一个，莫昧平盆，你千万不要昧盆跟平不一样，平跟盆不一样啊。莫昧平盆，金无厚薄，金就是金，没有厚也没有薄的问题。金无厚薄。第二，信量三山，麻绳刮脚，泥成移成公隐，并为去祸。他说信量三山啊，麻绳刮脚，麻绳你听得懂，刮是瓜牛的瓜，瓜牛不是有脚吗？刮脚啊，泥成公隐，你移呀、啊。疑怀疑的疑啊，疑成公隐，疑才行啊、哦！看到那个，你捧了弄一个水一个碗，也看到你的像公隐一样啊，疑成公隐啊，病为去祸。你所有的心病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要去祸才可以的，这是第二条。但这一条你要学很久才学会，信量三山。你不懂他的意思，其实是信量三山，指的是指三信，三无信，量呢也是三，那是限量、比量、非量，是三个部分，这是唯识上很重要的东西。透过唯识学的了的告诉我们啊，三信啊，生无信、相无信、圣意无信，还有一个是。这个是三无性，可是三性的部分呢，是遍计所执性、依他起性、缘成实性。你要从唯识性这个部分里头，你才可以了解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心识世界，它的原本的道理在哪里？这是唯识论所要传述的东西。我们今天不讲唯识，所以不去说它，但我们。却可以知道一个问题，就是三性三无性所告诉我们的是本来没有所谓本质的问题，所有的本质都是因缘所生法，所有现象界的东西没有本质，本质只有因缘所生法，没有别的。所以唯心是定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，都是你的心事所变的，因缘所生法。你今天来了，你起了一个念头想学佛就学佛了，你就到了道场来了，这很奇妙的。 你想了一瞬怠惰，那就开始了。你有一点悲观，那你就一直悲观下去，你就去过一个悲观的日子，你继续去受苦吧，也是你自己想的。你一念乐观就改变了，就容易转败，就可以东山再起，不可以转败为胜。所以是因缘所生法。所以信量三山所讲的是讲因缘所生法。另外一个三量呢，那是叫做限量、比量跟非量。限量的部分呢，是用我们的感官世界可以看的那一部分叫限量，用我们的推理去类推的部分叫做比量。非量那个部分是根本就不是用你的感官世界来把握，也不是用你的类比推理的东西能了解的，那个实相世界那个叫做非量。所以非量又升为就叫做圣意量，是指这个。你从信量三山，你就了解本质的心灵，人的心的本质的这个部分跟表象这件事情。所以学佛的人到最后能够看得开、放得下、拿得起，同时也能放得下。你千万不要把学佛学完了以后你只会放下而不会拿起，是错的。学佛学完了以后不是直接叫你放下，你通通都放下，你说万缘都放下，你要注意你也能够提得起才行。这叫做学佛，学佛的目的，学到最后你应该能提得起。那你提得起提什么？就提得起是我来人生，我明明知道人生是因缘所生法，都只是一个相而已。那么这些东西我也带不走，但是我还是要提起它。为什么要提起它？因为我要演一出好戏啊，他要提起它，而不是说我一直都放得下。各位学佛要注意，正老师学佛日子长了，看得多了，大抵不差了。如果你只学一个说放下放下，你放久了以后，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佛一直告诉我们，谭经也一直告诉我们，你于空要离空哦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空一变成即的时候，那就叫做无即啊，所以你就会产生这个问题来。所以学佛讲清净心的意思，其实它的重点，那所谓的清净的意思呢，那并不是你常常把清净那两个字当作是水清清净净的，那你就会把它想到我的心里头什么都不想，那叫清清净净的，不对。清净的自信是指这个清净的自信，它不会执着，但是它却能够真正的能够悲愿度生。你等一下你就看到这一段句子它很完整。信量三山是指从唯识论来叙述因缘所生法，也可以告诉你所有现象世界以及本体世界之间的相融。麻绳刮脚，它你要看看麻绳其实也只不过是麻的产物而已。你看它的刮牛啊，你以为它长了脚，你去摸了一下，脚就缩进去了，意思就是怎么样，很多东西是不可靠的。移成公隐，并为去惑。你呢你一开始有了疑惑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会怎么样，会看着就是那个碗啊、杯里头那个公隐啊，你以为那是真的，其实它不是公隐，也只不过是一时显现的一点幻象而已。病为去惑，真正的病，你产生种种的烦恼、种种的执着、种种的困境，你要从去惑开始。好，这是第二段，是从唯识把整个的学理都告诉你，讲得很清楚了。第三段他说，凡生梦载，幻无所着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。这又是四句。他凡生梦载，我们平凡的凡身就是世间的这个凡身凡身就像一个梦宅，我们呢就像一个梦宅而已。 梦醒了，我们也回家了，还生梦宅，离幻即绝。你一定要注意，要能离开幻，你才能够绝。知幻即离，你知道那些幻，虚幻的幻，你能够离得了，那么离幻即绝，你离了幻，你就醒觉。那么现在有个问题，你说那好了，我在人世间好好努力这一件事情，既然是幻，那我要离咯，那我离是不是从此不要做事情呢？哎，这就是解经的人常常谤佛谤法谤僧解释错了的原因呢。你明明知道幻，但你要离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因为凡生梦宅，幻无所着，没有执着的着，对不对？你因为它是幻，所以你不应该去执着，你不要去执着这件事情，就是离。你能离掉你的身体吗？你现在能离掉你的身体吗？那我离掉你的身体，我们就看到那自杀手册每个人一本都解决了，不是这样子。我觉得我们闻经耳朵要竖的起来去听清楚，回去自己要想一想的是什么，道听途说是不可以的。所以问题是幻无所着，幻而没有我们执着的地方，要注意。你执着也执着不住，你现在赚了很多的钱，你现在又买了很多的房子，好啊，很好啊，但你要知道你不能执着它，你不能执着它。你加一执着它，那房子越多你就越惨，你就变成本来一个房子的奴隶，现在变成三个房子的奴隶了。如果你没有执着于它的时候呢，那很好，你买了就买了嘛，也没怎么样嘛。所以幻无所着，那也正因为是如此，那么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么多呢？那因为我有用，因为我有用，好，那你就用吧，用完了以后拍拍手走开嘛，你真的在用嘛，就没有问题。所以幻无所着，所以我每一次都常常讲到说，这个美国开国的时候那个先贤富兰克林，哎呀，我说美国会那么美，就他们刚开始建国的时候那几位先贤是了不起的，他们的胸襟跟气度确实是不一样啊。那富兰克林他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孩子，凭着自己用功当印刷工人，这样到最后开了报社，这么大的事业，然后把报社把它顶售出去，然后出使法国，然后游说法国，然后呢使他们的国家，帮助他们的国家的独立，最后建国。可是他人生走到最后也有，他也有富足品，富兰克林也有累足品呢。他在他的传记到最后他怎么讲呢？他说人生为自己一个目标好好的去努力是没有什么不对的，但是你要记得，当你得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记得要慷慨的跟别人分享，然后拍拍手恬淡的走开。啊，你要注意富兰克林这个人，他所讲的，富兰克林也是一个素食者，富兰克林他很有禅味的。你别以为啊，说一定要我们东方人才有禅味的，他是有禅味的。所以凡生梦宅，幻无所着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绝。你看再下去这一段，大觉圆明啊，尽见森罗，空花繁盛，善恶安乐，这四句。他大觉圆明，一个人真正的大觉，那不是普通的小觉，那个大圣的醒觉叫大觉。这个样子的大觉是圆明，是圆融，是出世间法的，而且他是智慧真正啊亮丽的呈现出来的，所以他是以智慧来照亮他的所有的相跟事的，所以是大觉圆明。这个时候呢，那么尽见森罗， 镜是镜子的镜，剑是金，金字旁在一个剑，军舰那个剑啊。镜剑呢，森罗，森罗就是森林的森，罗是这个网罗那个罗啊。镜剑森罗的意思呢，就是你就可以见识，明白的见识所有宇宙很深层的乃至于表现的这些东西，你都可以很清楚的了然于心。所以无论是空或者是花，是凡或者是圣，是善或者是恶，悉皆安乐。你看了人家讲空，你看了人家讲花啊，花就是开的意思，空花凡圣善恶安乐，所有的东西你内心里头都得到了一份真正的安乐。得与失，成与败，来与去，你都得到安乐。哎，这件事情不容易啊，只有学佛就是要你学到这件事情能够做得好。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我们同修，有时候哈、会说，老师我很烦恼。哎，我说你烦恼什么东西？我烦恼去哄脾气的，我都常常哄同事脾气的。我说我告诉你，你让同事拼一点啊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当同事拼你一点的时候，他强制你做一点布施嘛，有什么不好呢？是不是？你要注意凡跟圣，善跟恶，你都要能安乐才可以。所以大觉圆明，尽见深罗，空花凡圣善恶安乐，这个是你到这个地方才能够看得出来，他所讲的就是无论是顺逆，无论是成败贵贱，心里面都能安乐的。你看接下去又一段他怎么说，他说悲怨度生，梦境思作，结业当头，警惕普觉，这是又是四句。然后悲怨度生，梦境思作，你把它倒过来，他就这么讲，梦境思作，人生如梦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的梦就应该这么做，叫梦境思作。怎么做呢？悲怨度生，要以悲怨度生来当做你的直至。注意啊，你家里的父母亲啊，小孩啊，啊，你的亲人啊，这些东西呢，都是你要度的嘞。那是从最近的人开始啊，那你怎么度呢？帮助他们就是度，是不是？体恤他们就是度嘛，孝顺长辈就是度嘛。这个度并不是见得说，你要我能够请你到讲堂来听佛法，然后才叫度啊。你对他好，他觉得你这个人很好啊，我华怼一下好，莫来华藏讲堂，你就贴夹去嘛，我怼一下，哎，那才叫度啊！你表现得好，他跟你学，那才叫度啊！你整天在想着希望别人怎么做，那不叫度啊！所以悲怨来度生，就是人生如梦，就是梦境思作，所以也要提起，也要放得下。放下的是执着，提起的是悲怨度生，就是这道理。结业当头，警惕普觉，你要注意这一节的结业，一节一节的结业，业事在就在当头，要常常警惕普觉。当然你可以一样做生意，一样的工作，一样的上班，一样的啊，这个养家一样的做，可是要警惕普觉，你要自己常常机警啊，一呀，真正的醒觉，醒觉这些东西带不走，我们来这里梦境思作而已。再下去，他苦海慈航，悟生退却，莲开泥水，端坐佛陀。这是他对虚云老和尚讲的啊。他说苦海慈航， 现在你每天，那个时候他是云门事变的，你看他啊，从十几岁啊，这个出家啊，从此以后都是在这个修行，都在度众，然后到现在遭遇到了难子这么大，苦难子这么大，所以苦海的慈航啊，啊，物生退却也不能生退，莲开泥水，莲花是开在污泥里头的，端坐佛陀就这样子是醒觉的，所以你不可能在别的地方找到的佛性，只有在你的结业当中普觉找到的，只有在众生里头找到佛性，所以你自己才找到佛性。而这个成就的就是你要能成就哪里，弥勒净土也好，或者是极乐净土也好，都是一样的，都必须从这个地方去出发的。当然了，他后来病了一年，很辛苦的啊。这个后来他的弟子多方奔走，尤其是海外的弟子多方奔走，北方北京呢才到南方来调查啊。然后后来北京啊上海就又邀他上北上啊，去这个去弘法的意思。他已经114岁了，非常老弱了。眼睛也比不行了，不如以前了，但是呢弟子们跟他讲说叫他不要去，但是他怎么说呢，他说当然要去，他说我不去那什么时候去呢，所以他又去了。所以到了这个北京上海哈，他都去，那么这个经过路过的地方还办了很多法会，这样一路办过去的，那还主持啊，观音期主持法会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样子是滔天苦海啊，一慈航，你就可以知道说修行的真正的典型啊，就在我们啊，典型在树溪了。这个风眼展书读啊，古道照颜色，你看看它就是这个样子。有时候我们也要听听净空大师给我们叮咛的话，他讲的话我很听得懂。他当心在修行里头，不是出家或者在家，就出家就占了便宜，在家就一定就是居于劣势，不是。好好修行，就是净空大师几次告诉我这个问题啊，在家不修，那你还学佛干什么？啊，出家不修，那这个出家算什么？啊，要修，那出家在家都要修，那要修什么？看清楚。你有时候觉得你自己周遭生活的种种东西，你会很难过。哎，你知道，那你还知道我为什么也会写了这个东西？我觉得都模糊了。我隔一段时间就抄一段我最喜欢的，然后把它放在口袋里头。你有时候在车上把它拿出来练一练啊，有时候这个中午休息的时候拿来练一练，告诉我我们的功力还没有到那种完全哈可以释然的地步啊，我们有时候还会去 KK 啊，免不了啊，但是要维持着它，那我就只好用这种方法了。这也是修行的一种啊，各位，你有兴趣也可以照我这样做就是了，很好啊。你把它贴一张在这个上头，爱看就拿来读一读，对不对？那读这一篇呢，就好像读到了全部一样啊。好，这是讲虚云老和尚。我们回来，现在呢是。六祖呢，他呢要涅槃之前，那么涅槃之前呢，他现在要跟弟子讲真假动静句。这个真假动静句呢，他怎么讲呢？啊，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句子跟刚刚弥勒对虚云老和尚的时候所谈的，那你看看这里面有多少啊是这个也 不同，但是却有相契的地方。他一切无有真，不以见于真。若见于真者，是见尽非真。这是第一则。一切无有真，你所看到的所有的色相的东西，没有一样东西是真。没有所谓真，能看得到的东西都是因缘所生法。所有因缘所生法都是无常的，你要让那个要一个希望永远是恒常的现象界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密藏了不可得的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一切无有真，不以见于真，你不能以想要说我能看到的那个东西是永恒的才叫真。好了，这几天我在报纸上看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李远哲先生，他说我看不到的东西我就没有办法啊去相信他了，这是一个真理，他认为这是一个真理的。可是我们要告诉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在佛法里头就正好正言若反，要从这边来看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他告诉你，你所有看的东西摸得到的东西，用你的见，用你的知见，用你的感官世界所能碰到的那个东西，那些东西就是变来变去的。你以为它存在很具体，但它变来变去，你相信吗？肉体是变来变去的，物质是变来变去的，可以起高楼，楼可以倒塌，是不是？但是它是另外一个科学的东西，它指的是指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个问题。可是我们就佛学，从佛法角度来看这个问题，就一个生命世界终究的问题的时候，却不是这样看。我不是讲他的错，他是就科学来看这件事情嘛，来看科学嘛，是没有错。科学一定是要从看，你能看的，你不能自己瞎猜瞎掰不行呢。那好，可是从一个人生的这个角度，是生命角度来看的话，就生命的这个终究义来看的话，一切无有真，一切通通都是无常的，所以你不能用见来找，想用知见来找到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。若见于真者，如果你可以用知见描绘到一个真的东西的话，是见尽非真，它绝对不是真的东西。这是它的第一者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你在信仰的过程当中，你这样子想，说有一个天国，我现在好好的求，那个天国是永恒快乐的地方。这个天国，我们有很多33层天哦，啊，这33层不无论是哪一层天，你到那个地方去，你可以让自己觉得生活得非常好，但是这个天界是还是幻化。虚幻变化的，它并不是恒常的，所以连天界也不是恒常的。他告诉你，世间尽非真，若能自有真，离假即心真。啊，如果能够有真正的真的话，你离开假，就是所有的色相的东西，你离开那个色相的东西以后，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它在产生很多各种色相的。那个你自己的真心，也就是唯心是定，刚刚讲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真。即心啊，自心不离假，无真何处真？你自心如果不离开那个假，你就不可能有什么真，你哪里有真呢？啊，告诉你这个问题是真假，这个问题你要看清楚这个地方。你如果一辈子一直想去追求某种东西的时候，你在想到常常想着说，那我死了以后我会怎么办？我现在如果不好好的去讨好各种天神，那我将来死了以后他们会不会对我不利？你开始这么去想的时候，所见尽非真，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的，它只是到最后使你陷入了你自己认为这么想的那种感觉而已。而自己认为这么想到天国去，你已经先买通了天国的道路了，你通通都买通了，买通了也只是你自己想是买通了而已。 可是买通了以后，你的心思却以为是买通了，可是你还是那么苦，你内心里头还是那么苦，你没有解决。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现世里头也是一样，你以为赚了很多的钱，有很好的东西的时物质来保护自己的时候，应该是很安全吧？没有，你一出门的时候有好多个保镖的时候，你更不安全。为什么？你走到哪里更多人看到你啊，你那部车子就是标志啊，你走到哪里人家都会追到哪里啊。